请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看到你，我们需要听到你，这是我们的呼求，请你答应我们的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有一个主题，还没有出来，意象人生。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去哪里，去到哪个地方，又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可能性放在前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方向，你怎么做选择，有什么支配着你。比方说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哎呀，我要做医生，他有着一个里面支配着他呢，他就说哎，人家去玩的我就不去了，明天要考试，所以有他有目标，他很清楚怎么走他的道路，怎么走他的方向。但是今天的基督徒，信了主的人，我们有这一个的支配着你的方向的，有没有？可能我们活得太随便了啊，什么事情来哎，好像没有关系，我们做很多决定好像没有方向，我们做很多的决定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我问你，你的一生什么是最重要，你怎么做决定，你的人生有没有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的负担就是希望我们都是过一个有意向的人生。就是什么是意向呢？就是你看到一些东西。在箴言我们看到有一句话，请大家帮我念可吗？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所以我们就要问什么是意向，跟着还有几个问题。意向重要吗？意向的目的是什么？意向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几个问题。这里说明没有意向发生什么事情呢？民就放肆啊，这句很有意思。但是这一个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后面的哪一句，为遵守律法的，就是神的话的，便为有福。英文呢就是 happiest man， 就是哪一个人就快乐，有神的话来管理着你的，跟一个没有神的话，没有意向，没有什么支配着他的人，他就没有支配的，没有意向的人，他就放肆。有神的话的，有管束着他的，他的人生就满足，就快乐，就是有福。所以你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呢？你有没有让神的话管理着你呢？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是意向。但是这一个词我们就很容易 误会。意向是不是我有什么期望啊？我要赚到100万，一百万像现在是很小了，1000万，我要做一个医生，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意向呢？刚才我说有一个孩子想要我要做医生，我们有什么意向？我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梦想，有什么期望。不要把你的期望啊，我要赚很多钱，我要得到什么，我要得到什么，这个不是我们的意向。圣经里面的说的意向不是这个意向，也不是哎呀，我什么是不是看到什么很奇怪的事物。如果我们念圣经发现里面哎呦，很多的先知啊，他们曾给他看到很多很奇怪的景象，不是奇怪，重点不是异，不是奇怪。还有意象不是说到哎呀， 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哎呀明天，哎呀我看到一个事情啊，明天一定发生这样，不是预测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意象的主要的目的啊，所以不是人的渴望，不是啊你有什么看到奇怪的事情啊，好像做噩梦一样看到很多神奇怪的事，不是。意象中文的意可能我们给它带偏了，其实在英文呢是 vision， 就是一个看见，所以意象是什么，就是神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看到一些事情啊，神的启示。所以下一点呢，就是意象就是神给人一个启示，看好像你里面看到一个事情，所以意象是神给你一个看见。重点不是奇怪，不是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不是你想要的什么事情，神给你看到一些事情，神给不同的先知看到一些事情，那重要吗？很重要。意象的重要性是什么？没有意象我们就好像放肆，有意象我们就受管束，我们知道神要这一件事情，不是要哪一些事情，我们就懂得怎么做决定。有一些经文英文的圣经翻译很多，其中有三个比较说的很有意思的。没有意象民就分散， scatter， 分散了，不能再聚在一起了，我们不用聚会了，分散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聚在一起呢？没有意象聚会有什么重要，我在家里看 YouTube 都可以看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为什么要查经，为什么 圣徒要聚在一起？没有意象民就分散，我在家里面做基督徒都可以。没有意象民就 衰败，面面变得软弱。没有意象民就灭亡，所以你看见有意象跟没有意象分别很大。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有意象的人吗？如果你没有意象，你就好像生活得很随便，按自己的喜欢，不受管束。英文还有一个译本就是这样说，没有意象好像一匹马跑来跑去，要跑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你跑，但是就浪费他一生。所以一个人尽管你信了主耶稣，但是你没有看见神一生给你看见的时候，你的一生好像是飘流的一样，飘来飘去，走来走去，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没有意象。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意象是非常的重要。意象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很多意象神给不同的先知，给他们不同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有目的在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给你看我的相簿，里面有不同的照片。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六岁的时候，十岁的时候，十五岁，二十五岁，三十岁，40岁，小你看到照片里面，你看到我的背景，你看到我，我在游泳，你看到我在念书，你看到我在打球，你看到我跟我的太太在一起，你看到我的家人，每一幅照片里面，我给你看不同的照片，你都看到，不是那个背景啊，那个环境很漂亮，不是，你是看到我。你看到我慢慢的不同，你看到我，他在打球啊，他在游泳啊，他喜欢做这个的，他在念书呢，他结婚呢，他很快乐的跟他的家人在一起。那同样道理，每一个意象神给人看见一件事情，好像一幅的照片，不是看到旁边的人物，不单是看到人物，你要看到神在里面。每一个意象都离不开神， 每一个意象都要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神，每一个意象都要告诉我神要做什么，他喜欢什么，他的性情是什么。看到他的时候叫我们认识他，看到他的时候叫我们爱他。所以尽管圣经里面很多意象，有亚伯拉罕的意象、雅各、摩西、以赛亚、约书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新约也有保罗的意象、彼得的意象、约翰的意象。你把所有的意象排出来，好像一幅图片、照片排出来，一个响补，好像你现在开始一个响补了。我今天讲两个意象，第一幅图片，第二幅图片，但是你慢慢把它一幅一幅摆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见神他的心是这样的，他告诉我他是这样的，他多么的可爱，他多么的爱人，他多么的怜悯他要做这一件事情，我就看见神活生生的在我眼前，我就认识他的工作是怎么样了，我就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了，我就知道神的目标要做什么事情了，我都认识神的性情，好叫我们更爱他。所以不是只是看见这个意象怎么解释呢不是头脑多一点知识我知道了这个是说什么重点不是哪个知识，重点不是这个意象代表什么，哪个代表什么，哪个代表什么。我不是注重知识的加增，我是盼望我们都在里面看到神的自己。我们是来认识他，不是来找解释，不是来叫头脑更多一些知识。我们是看到神的要什么的时候叫我们爱他。所以当我们有意向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生命产生使命感。所以意向能够带出使命。下一点，你记得保罗看见意向的时候，有一天他被抓住了，被带到一个王的面前，他怎么说呢？在《使徒行传》26章这样说：亚基颇王啊，故使我没有回避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保罗的服事就根据他看到什么。保罗有他的异象，那我问你了，你看到什么？保罗的服事，他的支配着他怎么去哪里，去哪里。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吗？你还是糊糊涂涂，逢星期天来聚会而已。你知道神今天要做什么？你知道你怎么配合神要你做的事情吗？这个如果你知道，你看见在你身上都产生一个使命。人家叫你做哪个事情，对不起，我有一个使命，这个是我的责任，我不去做哪个，是不是？你不能做，我要忠于我的使命，我不做哪个事情。所以有使命感的人你就活得快乐。我生存不是为了赚钱，我生存不是为了我的什么都有，我的很满足，开开心心。我活着不是为了开开心心，侍奉神就是最大的满足，满足他，满足他对我的护照，这个就是我的使命。你有使命吗？我们有使命吗？你有意向吗？你看到神要做什么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我要说使命意向？因为意向就带给我们一个约束，叫我们一生都朝着神呼召我们去的方向来走。那 因为开始的时候神不能一下子是把所有他要做的事情都向我们说出来，是吗？所以在历史的里面，神一步启示他多一点，像哪个人在特别在哪一个时代又启示多一点。比方说在摩西的时候，哎，摩西他的工作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对神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很深的意向，神就给摩西看到一些事情，只是给摩西看，不会放到给别的，单单是为着摩西，他在哪一个时代，他要做的事情，神就要给他哪一个意向。所以摩西的意向跟亚伯拉罕的意向不同。但是这些意向放在我们面前呢，我们不是，哎呀，那我神是不是要给我另外一个意向？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我们不是一个照片了，我们有整个想补都放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他们的意向，感谢主，加起来都成为我们的意向。所以感谢主，你不需要，哎呀，神啊，今天晚上给我一个意向，哦，我看见我要做什么，不需要了。因为神已经启示了出来了，他们加起来的意向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意向。我们不是看见一幅图画，我们是看见很多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才知道怎么去侍奉神，神要什么，看到他多么的美丽的时候，叫我们去爱他，就是为着这一个。好了，现在我们说第一个意象，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意象。我们看一看第一幅图画，亚伯拉罕的意象啊，请弟兄姐妹帮我念。十五章开始的时候就说神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但是开始的时候这是以后，所以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亚伯兰就他的侄儿罗德打败了四个王，神保护他，他们只有318个仆人，但是打败四个王啊，很厉害，很神奇。打败之后呢，他就哎呦，可能我跟我们都一样，事情过了，想来想去，哎，有一点担心，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呢？他们要报复我怎么办呢？他里面就有害怕，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对象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他里面就很惧怕。”但是神不是要告诉他你不要惧怕而已，神有更重要的是要叫他看见。看见什么呢？跟着神说，我是你的盾牌，中文圣经说必大大的赏赐你。如果你看中文呢，你就好像神我要给你一点赏赐，大大的赏赐。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话是说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其实你可以这样想，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大大的赏赐。你注意到分别吗？不是我给你赏赐，我把我外面的东西给你，是我自己就是你的赏赐。再白一点，我把我自己给你啊，我是你的大赏赐啊。 如果是你是亚伯兰，听到之后，什么你是我的赏赐，他不懂啊，我们也不懂啊，神太高了，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哎呀，他听到，他知道他的神跟他说了什么吗？好像对牛弹琴，在他心里面啊，你给我什么赏赐呢？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好像神给你牛羊、财富，什么都给你的时候，我不要，这是你给我都没有意思了。我要的你没有给我，我要一个儿子，我既无子，你赏赐则是给我，有什么用呢？都是给我的仆人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你没有，神我什么都给你，你没有给我儿子啊！今天恐怕很多基督徒都是啊，神我把一切都给你了，我把什么都给你，你没有给我儿子，就是没有给我。我们都有我们的要的事情，神好像知道了，但是总不给我。为什么儿子这么重要呢？就是你给我财富，你给我土地，你给我很多牛羊，我死了之后，这些都要归谁啊？我都不知道归谁了，都没有了，是吗？我一过去，一切的祝福都好像没有了。所以在不单是亚伯兰，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我只有我有一个儿子，我就能够延续下去，我就能够保存神给我一切的东西。只要我有子孙，我就繁衍下去，好像我就能保存下去，好像我就没有过去一样。所以这个我好像不为我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有儿子，我就还存在一样。短暂的我变成了永恒啊！不知道你好像一粒种子死了，但是它长出很多籽粒来，这一个植物还是繁衍下去，因为有籽粒。好像人不是单单是要不来汉，就是我们的感觉也是，只要我有儿子，我的一切就可以传给他，再下去我的所有就不为烟烧云散。所以他的呼求就是你，我需要一个儿子。神知道他的需要吗？当然，他投诉神啊，你没有给我儿子，公平吗？你不，如我就替神觉得很不开心。你不知道啊，神不但要给你一个儿子，神要把他自己的儿子给你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想就是给我一个儿子，我把我所有的给他。我没有想到神原来他要不是给我一个儿子，神要给他的儿子给我，你想过吗？没有想过。我们都不敢求神，我们总觉得我需要儿子，你没有给我儿子。就是很多基督徒可能今天我们不开心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啊，你给我很多，但是我就是要哪一个，你为什么不给我？我要这一个，你为什么不给我？我要哪个工作，你为什么不给我？我要健康，你为什么不给我？我要哪个人，我的婚姻，你为什么不给我？你给我很多，就是你没有把我想要的给我。神啊，你说你把你自己给我，太抽象了，巴不得你给我一个我能够摸得到的。我们要的太低，我们想的太低，这个就是我们对神不，我们看见在这一幅图画里面，神要把他自己给人， 但是人不懂，我们反而埋怨神没有把最好的我想要的给我，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最好。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候，神已经把最好的就是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了，是吗？所以你不懂得求，求来求去都是比较低下的。后来神有没有给他？神真的有给他。下一段经文呢，跟着下去呢，请我们一同念。跟着神就带他出去数星星，你看，你要儿子，你的后裔将要这么多，啊，他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神把他一代带到很远的时候，你看你的子孙多到如天上的星星，啊，对他来说一个都没有，你说将来这么多，很抽象是吗？好像今天我们都不领会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都不领会。但是他信耶和华，啊，神就以他以此为他的义。好了，事情神跟着就跟他立约，就他就把祭牲分开两边，有一个木焰的炉在当中飞过去的时候，神就跟他立约，神。这个意象就是神跟他立约，我要把子孙给你，我要把我自己给你，我要把子孙给你。他看了知道了，好了，那他信了吗？好像我们一样，神说给我，为什么迟迟都没有到手呢？等了很久等不过来。所以在创世纪十六章他有做一件事情，神啊，你太久了，我自己来吧。十六章第一到第二节，请帮我念。所以他等了很久，哎，为什么没有动静？神为什么不做点事情？他的妻子就给他想办法，哎，不如这样吧，找那个侍女给你生，因为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啊，又埋怨神，啊，所以等不及，等来等去神都没工作，我自己来。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是生出他的侍女就生出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这个儿子出生之后，将来我们知道他慢慢就变成了亚拉伯人，将来与以色列人就很多争斗的事情。所以他用自己的聪明，所以神给他应许，他等不来，好像我们一样，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带出来的是个不好的后果。后来神真的给他应许兑现了，神当他生了以斯玛利之后，神静默了，跟他的关系好像有13年没有跟他说话。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在跟他说，啊，你要在我做完全人，你要行割礼，割礼就是说明不靠我自己，我的肉体是不能的，我不能靠自己来赚的神的应许，不是靠我，乃是信靠神。神就给了他一个儿子。好了，得到这个儿子之后，在创世纪22章又神又对他说话了，请帮我念。 神，他等了很久，神真的给他一个儿子了，但是神没有放过他，还要他学习另外一个功课。你信不信神？我说给你儿子，给了你，你信不信的神的话，神的手呢？现在神把你的儿子献给我。那这里有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为什么神不给我？等等等等等等，神给了。哎呀，哪个儿子多可爱！神说献给我。啊，第二个功课，为什么拿走？为什么要拿走你给我的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拿走你给我的祝福？基督徒信了主了，知道神是你的神了，但是我们也常常在这两个问题生气，埋怨神。神为什么你不给我？你为什么还不给我？有人告诉我，哎呀，考车很难呢、啊。哎，可以用一个方法买一个驾照。神，这个方法太难了，用其他的方法，不需要等神，用我的方法来搞定。我们都是我们，神没有给我嘛，我自己来。神不没有给我们，太难了，太难了，用自己的方法，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生活上，用我们的方法。我为什么不给我？我自己来。好了，一旦你得到祝福之后，神要拿走了。为什么拿走？你给我的。有一个姐妹曾经分享过，她在另外一个地方知道有一对夫妇，有三个儿子，有两个都生病了，后来离去了。他们两个夫妇很难过、哦、我绝对同情他们。但是他们难过到一个地步，神啊，你给我儿子为什么拿走？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以后不来聚会了，我离弃神了。你可以给我祝福，但是你不能拿走我的祝福。他们就放弃跟随神。儿子是神交托我们的吗？儿子是你的还是神的？我交托你，哎，你刚帮我看着他，等一回我回来，我回来的时候要拿的时候，你干嘛拿走我的？不是你的，我交托你给帮我看着的，你不要搞错。神交在我们手中的，是交托我们。我们不是拥有他。神可以拿走，神可以给，神可以拿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的时候，你还为着这个儿子跟神放在祭坛上，你开玩笑？怎么可能？你说我的子孙要让天上的星那么多，怎么可能？但是当你将这个儿子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这个儿子就经过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哪个儿子就不同了。你献上去的是以撒，从祭坛再拿回来的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以撒。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得到基督，好像一个神给你的是一个祝福，但是当你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献到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死而复活的儿子，是基督。所以神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好像有时候没有给你，好像给了你又拿走，为什么？就是要我们得着基督，得着死而复活的经过祭坛的儿子。 就是我们得到神的自己。不给你是要你渴望得到他，给你是要我们学习奉献在神的手里，相信神不为错。所以神要求亚伯拉罕，当他看见神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大大的赏赐，我要把我自己给你，不要，我要儿子，有了儿子 不能给你，是我的，是我的，不能给你。但是当亚伯拉罕知道我奉献他的时候，你就得到死而复活的儿子，就是基督。神要把基督给我们，你没有白儿子给我，冤枉啊！神真的把他自己的儿子，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了。所以这一幅图画，亚伯拉罕误会神了，没有把儿子给我，神给他了，不但是给他了，把一个死而复活的儿子给他，经过祭坛的儿子给他，当时对他来说有什么特别？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那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好，第二个意象下去了，雅各的意象啊，请弟兄姐妹帮我念一念。神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后来呢又生了两个儿子，双生子，第一个大的叫以扫，小的叫雅各。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雅各。雅各呢，如果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懂得计算的人，他懂得要好的东西。他当他哥哥回来很疲倦的时候，他就给他，哎呀，你要喝汤吗？这个红豆汤非常好，但是啊，我给你，但是你要给我你长子的名分。他哥哥，哎呀，有长子名分有什么了不起？好，我就给你，就喝了那个汤，他就用汤来骗了他哥哥，其实是做买卖，就是显出以扫不宝贵神的给他的长子的名分。他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呢，理论上是应该是好像长子一样，但是他又知道不对的，所以后来呢，他又想扮成他哥哥的模样来到他爸爸面前，啊，我是我哥哥以扫啊，请你给我长子的祝福。所以不但有长子的名分，他也还要骗得长子的祝福。他骗倒了，他爸爸眼睛不好，雅各眼睛啊。以撒眼睛不好，他就摸摸，哎呀，这个 摸上去真的是以扫啊，因为以扫身上很多毛，哎，一定他就给他祝福，所以又骗倒了他的爸爸。他用各样的方法来骗哥哥，骗爸爸，没关系，总要把好的东西骗到手。骗到之后，他哥哥很恨他，哎呀，我要对付我的弟弟，他太不像话了，我要对杀他。他妈妈就，哎呀，你赶快跑，不赶快离开，他就跑了。所以你发觉这一个人，他很聪明，很懂得计算，但是他的结果很好吗？他就要逃亡到他舅舅的哪一个方向去？现在是一个逃亡的人，走投无路了，一无所有了，非常的孤单，一个人就在野地往向哈兰那里走去。就在这个时候，他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很聪明，但是他把自己带上一个绝路一样，很孤单的情况。就在那个时候， 神就给这个不好的人，给他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他看到什么呢？当然是有一些奇怪，看到一个梯子。刚才是梯子的头顶着天，所以天地能够相连起来。梯子上面是谁？神的使者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神就对他说话。所以一个没有家的人，一个孤单的人，一无所有的人，骗来骗去都得不了什么好处的人，现在来到一个地方，神却向他显现。神说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那所以这个地方很特别。如果后来我们如果再看下面的经文，他就说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他就叫他是神的殿，天的门，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好了，所以整个意象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神第一个意象，第一幅图画，神要把他自己给人，神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尽管我们要的可能是地上短暂的事情，看得见的祝福，但是在神的心里面，他很爱我们，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这个第一幅图画。第二幅图画呢，神不但爱我们，他要来，好像跟天要来地相连，神要好像要在人的中间，他要把他自己，把人跟人来到神的面前，神也能够在这里遇到人。所以这个地方有什么？我们看到有神的同在，神吗？是吗？看到神在梯子上面。这里有什么？我们看到神有说话。所以你问我，神的殿有什么宝贵？有神的同在。神的殿有什么好？有神的话语。神的殿有什么好？有神的启示。我们聚集就是神的家，所以这里有什么好啊？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什么好？这里有神的话语。这里有什么好？这里有神的启示。这里有什么好呢？那神跟他说了，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我觉得这个名称非常的有味道。神不是说我是万有的主宰，我是创造主，很大。但是神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有时我变成很个人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啊，我如果我介绍比方说有一个人介绍的这个我是他的朋友啊，他很可能我是某某人的朋友，但是某某人有很多朋友啊，我只是他其中一个朋友。你就不觉得我跟他有什么特别关系，特别的亲近，是吗？但是如果我介绍你啊，你认识我的女儿，我是她的爸爸，我是她的爸爸，她爸爸只有一个，是吗？我是她的爸爸，就说明我跟她的很亲密的关系，我很宝贵她。我不会说我是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没有，我是他的爸爸，就说明我跟他的关系，就说明我很重视他。你知道当时的人通常是拜很多的神，但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只有一位神，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是只有一位神。所以另外一个说话就是，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哪一位神呢？我就是以撒的哪一，他只有一个神，我就是他的哪一个神？我是你祖父的神，我是你爸爸的神，但是神没有说我是你的神，神没有说。后来雅各就说啊，如果你真的祝福我呢，你就成为我的神啊。他觉得要 你想成为我的神呢，你真的要把你祝福给我，我才承认你是我的神。哎，这个很懂得计算的人呢、啊，是吗？他你不给我祝福，我还不承认你是我的神啊。但是神没有勉强他，神只是跟他说，我是你爸爸的哪一位神？所以神不说，我是万有的主宰，全都是我创造的。神没有这样介绍他，我是你父亲的神，我很宝贵他，我跟他很有关系，我是以撒的神。这是神的宝贵人的地方。我们再看下一句，下一段经文呢，神就强调他之前跟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要把地方啊地给他们。所以我们再念一念，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在神的殿的地方，不但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话语，神多么的宝贵人。我们也看到神应许我要与你同在，神应许他的后裔将要得到地，神应许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所以神有应许，神有祝福。神守约施慈爱，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要成全他的应许。所以简单来说，神的殿，天的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神把他带到神的家的里面，神把他的祝福给他，神把他的应许给他，神向他打开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所以第二幅图画，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凭着自己怎么聪明努力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人，当我们来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得到何等的宝贵，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应许，神的保守，都在神的家。神的心，神不是要高高在上看着你我们受苦，不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神要向我们打开他的自己。这个就是神的殿，这个就是天的门，这是第二幅图画。所以总结我今天要大家分享的两幅图画，那好像一个响补，你放两个照片，第一个照片我们看看两幅图画。亚伯拉罕的意象，我们知道什么呢？啊，神要把他自己，我是你的盾牌，是你大大的赏赐。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你不要想着为什么神没有给我想要的，你不给我。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下一点，神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我们要的太低，我们可能要一个以撒，但是神要把我们得到基督。我们要不懂得求的时候，神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不是这个解释而已，看到神多么美好嘛。我们不好的时候，他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我们不懂得求的时候，他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第二个图画，雅各的意象，一个无家的人来到神的家，神的家里面什么都有，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应许，神的保守，都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与人同在，妻子就是天地能够相连，神不是高高在上不理我们，他要在我们中间，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面， 成为神家里的人啊，感谢神，他的心是对我们是何等的美好。请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没有意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方向，但是当我们看到一幅一幅的图画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是何等的爱我们，认识你的心要把最大的祝福，就是你的同在，你把你的自己都想给我们，我们成为你神家里的人，我们一切的应许都能够得着，都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一切的应许。我们不配的人，无家的人，现在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